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把关于你的真理以及关于我们跟你的关系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出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传道书赐下给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这一卷书虽然有很多的争议性，但我们真知道这一卷书仍然是把你自己要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向我们说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研读这一卷书，我们真的是衷心地向你恳求，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卷书里面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思想你创造我们，你把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主，你真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怎么样来过生活，我们真是盼望借着这卷书我们能够学到从你而来的智慧，真的是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的法则在这世上来过一个生活，可以蒙你的赐福，将来在你面前能够向你负责任。主，我们把今天的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是深入的思考，不是只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去研读这本书，真的能够进入这本书的主你自己的话语所启示的那个思想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深深的领受这个信息。我们谢谢主，你是信实的，当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必不至于落空。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传道书关于整卷书的主旨目的，还有一些里面的神学的真理。首先我们要看这卷书跟圣经其他书卷之间的关系。在这卷书里面，首先我们看它跟创世纪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把神的创造以及神造人以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很清楚的把它记载下来。那我们看见在传道书里面就有很多的地方所讲的都跟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的讲义我就把它列出来给大家哈。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因为这个传道书的经文有不少，所以呢基本上我把创世纪的经文给大家，传道书的经文我就请你们回家，你速读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讲义拿出来啊，把哪一个就是我们这几个要点里面哪一些在传道书里面哪一个地方有讲，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补充上去哈。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这个基本上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就不详细说，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开头就说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而且神创造用六天的时间创造，每一天当他造了创造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说神看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见创世纪。那这个我就给大家提醒，第三章不是说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好，那第二点，神是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就讲到，我们死了以后就归于尘土。在第十二章的第七节，有没有讲到说，连我们的灵魂啊，也是从神来的？所以啊，这里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么第三呢，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生是需要同伴的。这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27节，以及第二章的18节到25节。创世纪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说人是需要同伴的？因为第一章26节告诉我们，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于是神就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是一个 partnership 啊，不是只是一个 singular， 不是单数，是一个复数。所以神是我们，所以是一个有一个 company， 有一个同伴的关系。所以在第二章的18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那这个反映在传道书，我想大家都记得第四章，是不是？说有人独子什么什么，但是两个人的话就怎么样哈，啊，或者三个人。所以呢，人是需要同伴的。第四点，知识是具有神设下的限度。这个在我们传道书有没有看到？他说智慧虽然是好，可是智慧也是有限的哈。知识是有神设下的限度，是创世纪2章17节。因为在创世纪2章17节，神告诉亚当说，园子当中所有的树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你如果看英文是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啊，所以是知识树，啊，那棵知识树使你能分别善恶的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的知识是有神设下的限度。那这所谓的知识树能够分别善恶，我想从这个 tree of knowledge 我们就知道，我们中文翻成分别善恶树，就让我们会有个误解，以为说这是好像人能够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善恶好像是良知的功能。其实那不是讲到良知的功能，因为良知是神造人就已经给我们了啊。神造人每一个人里面就有良知，不是说吃了那个果子才有这个良知可以分辨善恶。但是 tree of knowledge 意思就是说，人是被造的，所以呢，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要怎么样为人生来找到人生对人生真正有益处，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哈，对人生真正有益处，真正能够使人在神面前能够向神负责任的这样的智慧知识 good and evil 啊，是指的在我的人生里面怎么在人生当中来明白啊，什么对人是最有益处的，是在神面前可以向神负责任的，这样子的知识跟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人可以自己就等于说自发性的从自己里面可以得着的，可以产生的。那所以呢，神说我们人就是应当要倚靠他，神造人，人就是应当要倚靠神。那不过当然我们人就选择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吃了这棵知识这个智慧的果子以后，知识树的果子以后，我们真的有知识吗？我们有的是从自己人类产生的那种所谓的人类的智慧，但是呢不是真智慧啊，也不是真知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既然是被造的，知识就是有一个神所设下的一个限度，我们不可能知道一切所有的。那第五个点，神造人原本是正直的，但人却堕落，人自己要为目前的败坏负责任。这是创世纪第一章31节，还有第二章到第三章。 神造人原本是正直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神造人以后，他看他所造的人是美好的，所以神造人是正直的。可是人却堕落了，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人的堕落，而人要为自己目前的败坏负责任啊。这在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神造人原本是正直的，可是人自己找出许多的诡诈的啊，这些人自己所产生很多这些诡诈啊。好，下面一点，生活包括辛劳的工作，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那我想传道书里面我们看到他不断重复提到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是如何，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包括辛劳的工作。因为当人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就告诉亚当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你需要辛苦的去工作啊。下面一点，死亡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人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二十四节，因为神告诉亚当夏娃，他们如果吃了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工价就是死亡啊。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二十四节，神就对亚当宣告他们犯罪以后的咒诅，所以他们会死。那么人是出于尘土，所以要归于尘土。因为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哈，所以可能应该你们把二章七节也放进去，人是出于尘土，所以也要归于尘土啊。下面一点，人心充满了恶，或者说充满了邪恶，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知道就是挪亚的时候，那时候人心充满了邪恶，以至于神必须把人毁灭啊。这是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啊。下面一点，自然界的次序和规律是神赐福的记号，这是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九章十七节。八章二十一节到九章十七节，因为我们看见洪水以后，神就跟挪亚立约，所以呢，春夏秋冬啊，四季就按时运转，并且把洪赐给他们做一个记号，神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因此，自然界的次序跟规律呢，是神赐福的一个记号。最后，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啊，创世纪第一章第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其实这里就是把那个神造了每一样东西，他都看为美好，就是把这个经节。那这个生命不仅包括人的生命，我们知道动植物也是有生命啊，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好。那我们要把它总结一下，所以从我们看见这个传道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跟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传道书的作者他确实是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作为一个基础啊，在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是以创世纪为基础，他认识这些真理。换句话说，传道书的作者他知道，他看创世纪所记载的这些真理，他也承认这些真理，而且他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跟创世纪所记载的是完全符合的。因此他在传道书里面就把创世纪的真理从我们人类的生活经验里面把它生动的刻画出来啊，在这个整本书里面。所以创造神学为传道书的神学提供一个很强的背景。所以我们上次说智慧文学里面啊，有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创造神学啊。这个创造神学就成为传道书的神学的一个基础。好，这是我们看到在传道书跟创世纪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恶人想兴盛，或者说邪恶的人很猖大，而义人没有得到他该得的报应，或者无辜的人受害啊。 义人或者无辜的人怎么会是受害呢？怎么没有得到他们该得的善报呢？而恶人为什么没有得到他该得的恶报，他能够那么兴盛呢？这个问题其实有很长的一个旧约的传统，不是只有传道书提到这个问题，在整个旧约里面这是一个很长的传统。意思就是说，从旧约的先知书到诗篇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报应，这种的抱怨啊。旧约的诗篇跟先知书啊，如果哈、啊、以希伯来人对圣经的归类分法呢，摩西五经是列在律法书里面啊，然后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放在先知书里面了啊。我们今天看的所谓的历史书的书卷，约书亚记以后，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已经放在先知书里面，所以在先知书跟诗篇这都有类似这方面的一个抱怨。那约伯记更是不在话下，我们已经说了啊。但是呢，许多的企图、很多的努力在寻找答案，而传道书跟约伯记所提供的答案，我们上次已经说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跟神的自由啊。传道书跟约伯记对这个问题呢所提出的答案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跟人跟神的自由。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行事的动机，人不可能完全知道神做一切事情的动机，而我们上次也说人也没有权利向神提出质疑啊，我们不能够去质问神，我们不能够去质问神。因为如果当我们对神做事的动机提出一个质疑，去质问他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神的全能和他的神性，或者说他的本性提出一个质疑。换句话说，我们等于在 challenge， 我们等于在挑战他的全能，他的权柄跟能力以及他的本性啊，我们就是对他提出挑战。所以传道书跟约伯记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谦卑的服在神更大的智慧跟主权之下啊，这是传道书所论到关于这个恶人为什么兴盛，义人为什么没有得到该得的报偿的问题。其实不仅仅这卷书，这也是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多地方提到的问题。那第三方面，我们就看传道书跟其他智慧书卷，所谓的其他就是指的约伯记跟箴言，都享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这个共同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在智慧文学里面缺乏有关神拣选以色列民以及神如何对待他的选民的记载。我们会看见智慧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跟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神怎么样对待他们，这些记载在智慧书里面都没有提及。为什么呢？这是智慧书的一个特色，原因是智慧书所关心的不是一个整体的国家，智慧书所关心的是社会里面的个别的分子啊。所以你可以说智慧书是比较 individualism， 是比较个人主义的，它是比较论到个人，他所关心的不是讲论一个国家整体啊，不是讲论一个国家的整体。这是我们看到传道书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从传道书本身，我们上礼拜给大家一个功课，要你们看看在这卷书里面讲到关于神的真理有哪些，我们就要进一步来看在传道书里面有些什么神学的真理。我们读一卷书，我们需要先有这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我们才仔细的去研读，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框框啊在那里。那在传道书里面，我们把它的神学真理从两方面来谈。第一个就是神论，就是管道讲到关于神的真理。在神论这一部分，第一，传道书很清楚启示神是创造者啊。那么在神是创造者这一个大标题之下呢，我们可以分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 神布下了全局，也就是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呢，他在这个世界他 布下全局，就是说他 set the whole thing、啊、这全部的事情是 他都是他安排的。那么在神安排这所有的一切布下全局里面，我们可以再分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神的世界具有他自己固执的形态，就是一个obstacle、啊、神的世界就已经有一个他固有的，而且我们说是很固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神的世界就有他一个固有的形态，我们不能够按我们的喜好去把它改变、啊、我们不能按我们的喜好去把它改变。所以在传道书第七章十三节、传道者他说这样的话，他说神所变为弯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啊、第七章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神在这个世界已经所有的东西都是照他自己的意思安排了，而且就 有固有的一个形态，我们没有人可以去把它改变。第二个，神的世界也具有自己不能改变的节奏，就在神的世界里面也有他自己不能改变的节奏，四季按时候运转啊。那第三章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所以神的世界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所有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件事情都有一个定时，而我们被卷在这个里面没有选择，我们被卷在其中没有选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神所设的这个节奏的里面，我们被卷在其中没有选择。所以这里都是强调神他布置了全局，他的创造一切都是他所设定的。第二个，神的创造的第二个要点是人无法完全明白神创造次序的法则，人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整个创造次序的法则。那这个经文很多，我想也是请你们回去自己找、啊、就是这个传道者他想要明白，譬如说第三章十一节，他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可是人怎么样，人对于神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彻透。所以神创造的次序的法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不可能完全明白，但是我想并不是说我们一点都不能知道，神启示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神没有启示的我们就无法。这是、关于神是创造者。第二，神有绝对的主权、在神有绝对主权之下，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人生的一切都是神所定下的，我们人生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定下的。那经文也很多，所以我也是请你们自己回家去找、啊、那第二点，神随己意行事。因为在第二章的二十六节，传道者他说到、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他说神喜欢谁就给谁智慧，神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事、啊、但是呢不但如此，人不能与神相争，这是第六章第十节，人不能跟神相争。第六章第十节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我们人不能跟神相争，神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事，人不能与他相争。这里都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第三，神是审判者，我们也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神将审判一切的人，神要审判一切的人。所以譬如说第三章、第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那当然十一章十二章都提到神要审判一切的人，但是第二，神的审判包括人一切的行为跟一切的心思意念。这是最后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人所做的，人的作为，一切所做的，还有包括所有隐藏的、也就是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神都要审判。第四，神是赏赐的神，神的属性之一是他是很慷慨的， 所以呢，他赐给人各样的美物，啊，他赐给人各样美物。所以我们看到重复出现的一些经文说，啊，人莫强如在日光之下可以吃喝工作等等。他说这都是神的赏赐啊。所以神的属性之一是他是慷慨的，他赏赐人各样的美物。那我们知道在啊，雅各书第一章说什么？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所以这也是传道书给我们看见关于这位神的真理。但是在传道书里面第二方面讲到人论，第一，人是神的杰作，人是神的杰作，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小点。第一，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是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意思就是说人的里面有一个本性，就是要去追求明白这个人生的意义啊，这是人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本性，要去追求明白人生的意义。但是第二，神造人是正直的，这是七章二十九节，所以人是神的杰作，他把永生放在人心里面，而且他造人是正直的啊，七章二十九节。不但人是神的杰作，第二，神要人负起他自己的责任啊。我们也是分成两个小点，第一个，人类的纷争和罪行是人自己的责任，七章二十九节啊，还是回到七章二十九节，在七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换句话说，今天人类的纷争，人类的罪行是人自己要负责任。为什么有这个？是人自己，所以但他们寻出，神造我们是正直的，这不是人的，不是神的责任，是人自己找出这些巧计啊。但是第二，人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跟心思意念向神负责任，这就讲到审判啊。人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跟心思意念向神负责任，所以在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人所做的事啊，你如果看英文就是 every deed， 所有每一个行为，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这是神很清楚，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是我们要负起的责任，而且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传道书的主旨跟目的。这是我想我们已经提过最多不同的意见，也最困难去就是说决定的。那我们上礼拜给大家的作业里面，就是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仔细的去读，然后花一点时间去想，你得到的结果是如何。我们先要看看这卷书的主旨到底是如何，这卷书到底是比较负面的呢，还是这卷书是比较正面的？有没有人这礼拜想过你的答案是什么？正面。OK， 说说看为什么是正面，你们所谓的正面的原因是什么？哪里正面告诉我？只有最后两句话，但是那只有两节。 OK， 前面的呢一大部分是正面还是负面？应该是两个都有。但是你不能只用最后两节说这全本书是正面的。最后的正面呢，其实是一个 warning， 是个警告，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看答案哈。我们首先要看传道书的主旨，我们第一个先从它的结构来思考。我们要看看他写的时候怎么 frame， 怎么把他的材料安排。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线索去明白它的主旨哈。那从它的结构来思考，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上次提到第一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跟十二章的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两节经文是把它这本书的主要的部分主体，把它怎么样框在里面？上次我们提到哈、啊、，frame 在里面啊，所以一章二节是一个开始的介绍。他介绍说，传道者的信息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到了十二章八节，他好像是个结论，告诉我们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整个整体就框在这两个里面，好像传道书的作者是在告诉我们说，传道者的信息的结论就是什么？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所以从这个它这样的一个结构来看，应该得到说一个，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卷书的主体主要的部分，似乎它的结论是凡事都是虚空啊。那第二，在这卷书里面，虚空这个字是不断重复的出现啊。有人算过，一共是38次之多，有另外一个注释书写37次，你们可以回家算算看，如果你有兴趣哈、啊，数数看是37还是38、啊、差不了多少。但是呢，这个字在整个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呢，其他的地方除了传道书以外，其他地方只出现过33次。所以在传道书这一卷书里面出现的次数就超过这个字在旧约其他地方所出现的次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么小的空间，这么小的一个 space， 这么小的一个圣经的部分里面，这个字重复的次数这么多，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你都有这样感受，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啊。也因此肯定这个虚空是传道者他说的这个信息的主要的兴趣之所在啊。这是第二，我们从这个字，你可以说是一个 keyword， 是一个要字啊，因为它重复的不是只是可以说多，可是是相当的多啊。从它跟在圣经其他地方出现的比例来讲，在这样一卷书里面这样子啊，不断的重复，这么短的范围里面不断的重复哈、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他一个主要的一个兴趣之所在。第三，书中另外有六段重复出现的经文，这个上次我给大家过啊，我还是再给大家一次，其实你们一找就可以找到第二章的24节到26节，第三章的12节到14节，第三章的22节。第五章18到20节，第八章15节，第九章7到9节。那这六个地方的经文，我们知道都是劝人怎么样？说人莫强如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就是劝人，就是说这是神给人的恩赐啊，所以呢。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这六段重复出现的经文，传道者似乎是对于生活提出一个正面的观点，好像是一个正面观点。但是呢，我们要提出下面四个原因，四方面来看，是不是真的是正面的，还是这是一个负面的啊？首先第一个，这些经文所提出的建议，就是建议他们吃喝工作或者劳碌工作，只是很有限的一些欢乐，意思就是说只是提到人生的三个领域，一个是吃，一个是喝，一个是工作。人生的欢乐的领域，它只简，就是说这六个重复的经文都是只提到很有限的三个领域，就是吃喝跟工作，没有涵盖人生其他所有的啊。你譬如说休闲，是不是也应该是一种 神的恩赐，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创造，休息。为什么神设立安息日？因为神要我们休息等等。但是这里呢，所提出的建议本身只包括 所谓的欢乐，所谓的欢乐只有三个，限制在三个领域，就是吃喝跟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传道者介绍这些欢乐的时候，他的口气本身不是很 enthusiasm， 不是说哎，这是神给我们的好东西耶，我们大家来享受吧。他说人莫强如吃喝欢乐，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可能那个表达就是很清楚，它不是一种非常热切的一个推荐，它只是说哦，人生在世呢，这个没有比吃喝工作更好的，他这种口气这是第二。第三呢，在第二章的二十六节，我们看第二章24-26节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劝告的一个经文。可是在第二章的二十六节，他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你注意他最后，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人能够享乐是神的恩赐，但是也唯有神让他享乐，他才可以享乐，是不是？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喜悦谁就给谁。那些恶人，神把他堆积的，把他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呢，他就做出最后的结论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因此，虽然他相信人可以享受神的恩赐，可是他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唯有神叫他享受，他才能享受啊。神把他给他喜悦的人，他才能够享受。因此，传道者说，从这里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还是不能够得到满足啊，人生还是不会有，就是你还是不可以，不是。这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说人生可以从吃喝得到满足。所以呢，传道者最后在这一节他会做出结论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这是第三。第四，我们在整卷书的上下文，那这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一再跟大家强调，我们理解一段话作者的原意，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上下文来看。我们把这六个地方的经文放在整卷书的上下文里面看，这些经文的解释可能不是正面的啊，不是正面的。换句话说，这些经文乃是呼召人及时行乐。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看这个前后的经文的时候，前后都是负面的，前后的上下文都是告诉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这里传道者所提出的劝告其实就是呼召人及时行乐，因为在人生没有终极意义的这种状况之下呢，何不享受这种暂时的欢乐？否则你不享受，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何不抓住机会就享受这个暂时的欢乐，吃喝工作等等。所以呢，以我们整个传道书的上下文来这个亮光之下来解释这几段经文呢，可能作者本身不是那么正面的在推荐一个好像人生确实有可以积极的一面啊，而是说既然人生毫无意义，那何不抓住你现在就来享受现在你可以享受的人生。这是我们从这个传道书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第二方面，我们要从传道者所呈现对神的观点来思考这卷书的信息。虽然我们刚刚讲到传道书的真理里面很清楚，它有一些正面的关于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而且传道者我们相信他也肯定这些真理，我们刚刚所提到传道书里面确实肯定关于神这些真理，但是 当我们从上下文里面去读传道者在提出这些关于神的叙述啊，现在我不是在强调那个真理的原则哈，而是当你在上下文里面去看他来叙述关于这个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传道者他所呈现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他所呈现的神是离人很远的，是离人很远的，对于地上的事情似乎是漠不关心的啊，他是创造者，这些真理他都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当他讲到神的一些叙述，我们把这些叙述在整个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他所呈现出来的神，第一似乎是离人很远啊，对于人的事情他漠不关心。我们举个例子，在第五章他说到到神面前要谨慎脚步，不要冒失开口。他说原因是什么？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啊，就是他那个表达的时候，跟前后文看的时候，神跟人的距离似乎是很远的。而且呢，整卷书论到神的时候，他没有用神那个个人性的那个立约的名字耶和华，他没有用，他完全用 Elohim， 就是神啊。如果是用神立约的，神跟他百姓立约的，这也是一个 personal name， 这是耶和华是神个人的名字，那么就是让人很清楚知道这个作者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然而整卷书从头到尾呢，都是用神这个字来论到神，所以再加上整个他讲论神的上下文来看，似乎很让我们感觉传道者他跟神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这个神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亲密的神啊，是跟他有一段很远的距离。第二，传道者虽然肯定神绝对的主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的经文里面绝对肯定神绝对的主权，只是当我们在上下文里面读这些 statement 这些叙述的时候，使我们看见这样的绝对主权事实上是让我们怀疑这个有绝对主权的神对于人到底是否关心，到底是否关心人的事。他是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似乎是高高在上的，他的绝对主权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他好像并不关心人的事。我们会提出一个疑问，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关心人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传道者这里传道书里面不止一个地方提到说有人想要明白神的作为，想要明白神的计划，可是呢却一点也不能得知，神并不向人显明他的作为啊。我们举个例看看，像三章十一节他说神有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可是他接下来说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怎么样，人不能参透。你要发现他用的语句是很强的啊。那譬如说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第八章的十六节到第九章第一节，第八章十六节他说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神所做的事。他怎么样求呢？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这里就是讲神的绝对主权哈。可是呢，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面前，人不能知道。那么还有譬如说第十一章的第五节，他说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我们当然晓得神的作为是我们不能完全知道啊，在圣经其他的旧约的书卷所启示的的确是 神的作为人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在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当他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的时候，强调人不能知道的时候，他的语气相当的强，让我们看见他所呈现的啊，我们是说在这个整个他写作的时候，他要呈现给我们看见的那位神呢，虽然有绝对主权，可是他的事情怎么样，他是不向人显明的，因此人怎么样也能不能得知，所以就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跟人的那个距离啊。同时他的确论到将来有审判，神要审判，然而从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见他似乎是认为我们不要期待现在在地上可以有公平，可以有公义，因为三章十六节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换句话说，他这里得到的结论是日光之下是怎么样，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虽然他提到神是审判者，可是他在这里呈现的是虽然神是审判者，但是呢现在在地上呢是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那从这些字里行间，就是显出那位神跟人之间是有很远的距离啊。那第四啊，对不起，第三，传道者确实是呼召人敬畏神。那他呼召人敬畏神，除了最后十二章的十二节、十四节，这两节我们要把它除外啊。我们要看那个一章二节跟十二章八节框在里面的这一部分。框在里面这部分有三次，他呼召人敬畏神，一次是五章七节，一次是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还有一次是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三段经文，我们从上下文来了解。这样的敬畏神，不是对一位大有能力而且怜悯人的神所发出的敬畏，乃是对一位很有权势而且相当危险的神所产生的一种惧怕。就是说，他说你要敬畏神的时候，意思说你要怕他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你看看第五章哈，他提到说你要到神的殿谨慎脚步，因为呢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以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令人做梦，言语多令人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言辞，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所应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上下文你来读啊，这几个地方呼召敬畏神，跟最后十二章的呼召敬畏神，是那个我们来解释的时候，在这里他不是呼召人对一位有向人有怜悯，而且呢有能力。他是有能力并且向人施行怜悯的神存敬畏的心。这里我们看见是那一位神是很有权势的啊，很有权势的，而他似乎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你要小心了，你不要冒失开口啊，你不要说你许愿是错许了等等。所以是对这样的神，他说你要敬畏他，所以他这里呼召的敬畏是要对神存着一种惧怕，不是对一位跟人很亲密有全能而且怜悯人的神产生敬畏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哈，好，所以呢这是第三。第四，传道者从现在跟将来，他都看不出任何地方是让他能够很有自信神一定会罚恶赏善。神虽然要审判人，但是我们从他所呈现的神，我们看见他似乎对神没有那种信心，说神是一定会罚恶赏善的啊。从哪些经文可以看到？我们譬如说第二章的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当然他是说他们都会死，可他也是有那个意味说智慧人跟愚昧人有什么差别啊？那这是不是说很强，但是他有这个。那另外就是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啊，对不起，我给的经文给错了哈，我是看到下面一个，啊，刚刚不应该是二章十六节，应该是四章一节哈。我看到我下面的讲义了，四章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权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所以这里说日光之下有欺压的事情，可是这些欺压的人是没有人会安慰他们，就是说他不可能得到安慰，所以你不可能看到有公义显出来。那另外呢，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七章的十五节告诉我们，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你看他说，你们义人不要行义过分，你们恶人也不要行恶过分，啊，所以即使行义，他说你何必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行恶的人也不要行恶过分，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哈，然后第八章十四节。第八章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而且加上他说人死了以后就什么，就是死什么什么，他说谁知道人死后的事情呢？谁能告诉他呢？啊，所以这些加在一起让我们看见他虽然说神要审判，可他没有信心神一定是罚恶赏善的一位神，啊，就是说他呈现的这些哈，那么所以从这些传道者所呈现对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看见他所呈现的神是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结论哈，传道书除了最后两节以外，其他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一章二节到十二章八，十二章的八节，这最主要的部分是以非常精堪、非常巧妙的方式来叙述人会如何看生命，啊，除了最后两节，整个重要主体是以很巧妙的方式、很精堪的方式来讲人会怎么样看生命，而人怎么样看生命，他是用 从什么人的观点来看，不是以无神论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传道书作者写作的那个时期是不像我们今天无神论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他是以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换句话说，人怎么样来看人生呢？他不是从无神论的角度，而是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所讨论都是以人为中心啊。世俗主义就是什么是世俗，或者叫现世主义 （secularism）， 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谈我们今天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从这样的眼光来看世界，仅从远处知道神，就是说虽然神存在，但是是从远处知道神，所以是以人为中心的。探讨以及以现世为中心的一个探讨，这样子来看人会怎么来看人生呢？是这样的角度来看。换句话说，人是生活在所谓自然神论的一个世界 Deism，啊，自然神论是什么？就是说这世界有一位神存在，只是这个神跟人没有 什么接触，没有什么接触，这种叫自然神论。所以把神降到跟我们距离很远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对我们人生呢没有直接介入，他不扮演一个直接介入人生的一个角色啊。换句话说，他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无关的，并且对于死后有没有生命不知道，这种是一种自然神论的。那么人会怎么看生命呢？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这种自然神论，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神论的世界里面，神跟我们距离很远，他对于人的生活是漠不关心，然而人死后有没有生命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传道书整体是来描述人会怎么样看生命，以这样的角度来写。那么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人生，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啊，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生，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这本书里面也有一部分对生命的价值不是那么消极的看法，可是全书一贯的信息啊是什么呢？是强调死亡的真实跟确定。那么死亡的真实跟确定就显明生命的终极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啊，因为都会死，而且刚刚我说又不知道死后是否有生命，又不知道死后是否有生命，那都会死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很确定的。所以这就显明生命没有终极的价值，生命没有终极的价值。我们无论是谁都会死亡，跟万物一样，所以你看到他提到跟动物一样啊，跟所有这地上神创造的万物都会消逝，都会被人遗忘，你死了没有人会再纪念你。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如果过一个慷慨，一个敬虔，一个很丰富的生活，跟我们今天在世上如果过一个很悲惨，很自私，或者很邪恶的生活，又有什么差别？因为死亡这个结局会临到我们所有的人，而死了之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生命，因此人生怎么样？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人生之下，他提出一个劝告，这个劝告是属于存在主义的劝告啊。存在主义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我们以我们的存在啊为他的关心，所以他才提出这个存在主义的劝告，有存在主义的性质的劝告，说什么？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尽量的享受你的人生，因为呢，这就是神所赐给人的一切，啊，这就是神所赐给人的一切。所以呢，你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除此以外，人生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人都面临同一个结局，就是死亡啊。好，虽然在这卷书里面也有一些对人生生活的劝告，譬如说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说话要谨慎，譬如说第六章讲第五章后面也提到不要贪婪啊，在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不因得利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个箴言我们知道，箴言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所以这些劝勉还有最后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说当趁你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虽然有这些劝勉，可是其实这些劝勉本身都没有提到终极的意义，这些劝勉本身都是告诉他说，你现在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在地上尽情的来享受，过一个比较好的日子啊？反正死亡临到的时候，这所有的都会消灭。所以从这样子人怎么看生命，而且是人文主义跟世俗主义的观点，无神论的观点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所呈现出来的传道者所呈现出来的人生是很悲观的， 很令人气馁的一个人生。但是最末了，十二章的十三节、十四节，传道者却向读者发出一个最后正统的警告，这是一个 orthodox， 是一个正统的一个警告。而这个正统的警告就从传道书指向圣经其他的部分。前面传道书那个主体的部分，你几乎不会在圣经其他地方找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观，在圣经其他部分你找不到这样的人生观。然而到最后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个正统的警告呢，就指向圣经其他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敬畏神。敬畏神，我们说这是智慧文学的传统，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箴言第一章七节、第九章第十节都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也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是有智慧。诗篇一百一十一篇第十节，还有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最后这个劝勉，这是智慧文学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敬畏神，所以就指向把我们指向智慧的传统。第二，谨守神的诫命是提醒我们律法书，这个就指向摩西的律法指向摩西的律法。因为这个说你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就提醒我们记载这些诫命的摩西五经就是摩西的律法。但是第三，他说神要审问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不管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这个就指向末世，指向末世，劝勉读者在末世的光中来过现在的生活。那我们知道这个就与先知书的讲论配合，先知书我们知道就讲到关于末世因此最后的正统的警告，传道书就跟圣经其他的书卷就配合在一起。因此传道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第一个，传道书是一种讥讽的智慧，意思就是说它是以一种讥讽的见解这种讥讽的见解，或者说这个叫做 ironic 来驱使我们来以这种讥讽的见解来讲论人生的终极是没有意义的，提出这样一个信息那这一部分跟其他圣经的记载完全不相合。为什么会收录在圣经里面呢？因为它是有衬托的作用，它是有衬托的作用。换句话说，以这一部分跟圣经其他地方的教训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照，很强烈的一个对照。所以我们看见传道书的整个主体部分跟传道书最后两节十二节最后两节十三节十二章的十三节十四节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这个传道书在整个圣经里面是有一个衬托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传道书所阐述的智慧是属于人文主义跟世俗主义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个主体所阐述的，他阐述人文主义或世俗主义的智慧目的是干什么呢？目的要驱使我们看得更远，驱使我们要 drive 我们让我们看得更远，使我们从那样子的一种人生观去思考，逼使我们更深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样的人生观不会带来满足，不会带来满足，因为那不是真理那不是真理。所以传道书它的功能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点，借着他这样子提出这种人文主义跟世俗主义的人生观，从这样的观点来探讨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开始产生一种害怕，很害怕这个结论是真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害怕这个结论是真的难道人生真的就是没有意义吗？难道人生真的最后所有人走的结局就是死亡吗？那 于是我们就会问，这是真的吗？这时候我们就听见传道者给我们最后所提出的一个答案，他说人生不是毫无意义的啊！人生如果是毫无意义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那人生做什么都不重要，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不在乎啊！如果我们是从前面人生是虚空得到的结论是这样，但是最后传道者让我们听见的声音是不是的，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是重要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在乎。为什么？因为神要审问人所做的一切事，不管是你外在的行为，或者是你的心思意念，或善或恶，神通通要审问。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促使我们想得更深，把我们带到一个结论，让我们会害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人生真的是没意义的话，如果人生真的只有一个结局是死亡的话，那我在这世上做什么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会害怕，这是真的吗？好，当我们被逼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答案不能满足我们，于是他就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真正正确的答案，那就是人生其实是有意义的，人生是要负责任的，人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重要的，都是必须，我们都必须在乎。为什么？因为神这位创造的神，他要审问我们，他要审问我们所做一切的事，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这是我们看传道书的目的。你们回去再去想，如果你有不同意的地方，或者你觉得有一些疑点，下一堂课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再来探讨啊。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用心的来思想你在这卷书里面你真正要启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正的旨意，借着这卷书所要传递的信息，以及你借着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主，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回家再进一步的去思想，好叫我们真的能够从心灵里面体会你所传递的信息。今天即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现世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只在今生只看我们现在的房子车子学问儿女，我们只是追求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跟那一些从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的人观点来看人生又有什么不同呢？主，求你仍然用这卷书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实在能够听见传道者所说的他怎么样呈现的人生，让我们去思想，好叫我们可以听见最后他所提出的一个警告，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要为我们这一生来向你交账。主，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